哈利路亚。
感谢神，昨天晚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里头实在是有那不能什么震动的国。感谢主。今天的起因经文特别讲到神的城。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来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怎样的呢？是何等的真实呢？那我想，我们今天借着使徒约翰，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一起去了解。天国我们都知道是由有天国生命的人去什么组成的嘛。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
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的是什么？一座城。然后那座城呢，是神所什么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神所经营的是什么的，怎样的一座城，他建造的是怎样的一座城。那他特别讲到我们在地上是什么？是帐篷。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无论住在这里或是住在高雄，住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个什么帐篷。然后我们的身体也是什么？也是帐篷。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我们先来读来，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对，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什么？帐篷。然后有一天怎么样？会灰飞烟灭。然后当灰飞烟灭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就是上帝在天上为我们所造的一个永存的什么房屋。然后后面还告诉我们说，为此培植我们的什么就是神。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到底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培植我们要让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国度的时候，到底他培植我们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知不知道如何预备进天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的，那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进入永生的原理是什么呢？然后那个圣城它有根基，然后它还有什么门。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那荣耀的计划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首先这个主席带我们所读的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什么珍珠，然后每一个门都是什么，也是珍珠。我在2021年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叫做碧玉城珍珠门。所以当我们要进到那个城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城它有它的什么根基。天国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在启示录21章19节说，圣城的第一根基是碧玉。其实你去读的话，你就知道它有很多很多的宝石，有红宝石、红玛瑙、红玛瑙，还有什么红碧玺。但是它讲到第一根基是什么？碧玉，是碧玉。那碧玉到底代表什么呢？碧玉代表的是神的怜悯。我相信，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圣城的第一个根基就是碧玉，就是代表神的恩慈跟怜悯。而绿呢，它也代表平安。神没有要我们别的，他只要我们什么行公义，怎么样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什么同行。所以就是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慢慢的去形成这样的生命。而行公义好怜悯，就是你要行公义，可是你要用怜悯怎么样来行。而羔羊的生命正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其实耶稣基督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对的，但是神没有用一种审判我们或是责备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而是他替我们代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代赎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因此他成为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要有天国的光的话，那么怜悯跟代赎这一件事情，我们要牢牢地记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就是怜悯跟代赎。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然后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很熟的，就是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什么名字，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神只有一条命令，就是叫我们什么彼此什么相爱。而彼此相爱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成的第一根基是什么必遇，成的第一根基是必遇。所以不是红宝石、黄碧玺、翡翠、紫玛瑙、紫金各种各样，它是属于智慧或是能力、勇敢那些属性。所以希望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是被提醒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就是彼此怎么样怜悯。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所以唯有怜悯能够让我们胜过我们那种天然人，就是吃那是非善恶树，那吃了就会死的那样的一种果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生发出怜悯的心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在建造天国的什么根基，就在建造天国的根基。那当我们看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城的根基，他说第一根基是什么碧玉，好，是碧玉。那他就看到城的门了，他的城的门在二十一节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什么珍珠，每一个门都是一颗什么珍珠。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窄的，路是什么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然后今天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门是一个什么珍珠。我们知道珍珠怎么形成的吗？就是他受伤了嘛，因为有沙子进去，对不对？然后他就把它包裹起来，然后转化。所以每个门都是一个什么珍珠，你必须在你的一生当中形成珍珠的生命，你才能够进入那个门。人啊，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让你感觉痛楚，你同意吗？当然很多人他是让你快乐的，真的是 99.9%， 但是他有没有让你难过的时候？有没有人让你 99% 难过的？也有嘛，对不对？所以人都是让你多多少少会感觉痛楚的，只是程度的轻重不一样。那么你要让他不痛的话怎么办？就是你要分泌爱去把它什么包起来，然后你越分泌呢，你的爱就越多。所以珍珠是从痛苦开始的，然后你知道珍珠它是分泌一种叫做珍珠质，它去包覆那个异物，就是那个东西不是我里边喜欢的，它跑进来了。那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不断的一层又一层分泌一种叫做极薄的叫做珍珠质，然后你知道它需要数年的时间，然后它才能够产生出珍珠特有的什么光泽。珍珠是来自受伤的生命，那么珍珠来自刺激跟什么痛苦，那就预表基督的什么受苦。保罗说心里作难却不致什么失望，被逼迫却没有被什么丢弃，打倒了却不致什么死亡。所以这些就是转化成了我们生命里的一种永恒，一种美丽。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本来是没有那一颗珍珠的，然后慢慢慢慢就什么形成了。所以珍珠是唯一来自生命体的宝石， 全部都是浑然天成。所以我们说一颗珍珠它要被孕育起来，它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天国的荣耀是来自时间跟忍耐，而天国的门 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城的第一根基是什么？碧玉。那城的门是什么？珍珠。那你就必须自己形成一颗珍珠，你才能够进门，才能够进门。所以再说一次，引到永生的门是什么？窄的。路是什么？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那今天我们借着使徒约翰，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碧玉天城的根基，也看到了什么？天国的门。所以然后进到这个下一段呢，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还没进到下一段，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重生才能够什么？见神的国。然后你要从水跟圣灵生的才能够什么？进神的国。所以刚才我说的就是使徒约翰他先看到圣城，看到他的根基，然后看到门，对不对？他看到之后他要不要进去？他要进去嘛。所以二十二节以下就告诉我们说他进去了。好，那进去之后到第二十二节到第五章第二十二章的第五节都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全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进入的一种荣耀。那么在二十一章的前面他就讲到城的全貌、外观、门、街道、尺寸、材质。然后进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来读二十二节。来，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他进了城之后，他很自然，他要去找那个什么殿嘛，他要去找那个殿，因为殿是敬拜的什么中心，是行政的什么中心。使徒约翰他知道他要找什么，他想去敬拜。那么天使带他去看这个圣城的时候，他去找殿。你知道所谓的殿就像宫嘛，我们说白宫，对不对？凡尔赛宫，还有什么白金汉宫。在圣经里头这个宫跟殿它是翻译成为同一个字的。所以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要去找殿，可是他没有找到。他说我未见城内什么有殿，但是他说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什么殿。你知道这个因为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 他得到启示了，他明白了。他说不是没有殿，而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什么这个城的什么殿。所以圣城的殿是由主神、全能者跟神的什么羔羊去组成的。我们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把它建立起来。你知道耶稣说的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为殿，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使徒约翰这个时候说，这个殿就是主神、什么全能者和羔羊。那为什么是羔羊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圣灵的什么殿，然后神的灵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到那时的时候，我们进了那个城的时候，我们复活的人在那个时候是灵体。那基本上这个城它是灵城，新天新地它是属灵的天、属灵的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说他不需要人手为他所造的殿，大家记得吗？好，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什么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什么拜他。所以父要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什么真实来跟他相聚。所以主神、全能者、羔羊他是殿，然后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殿，我们也是殿，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居住的所在。然后我们来看他进了这个，他先看见这个城的根基， 再看到这个圣城的门，然后他进到里边，他就发现没有殿，而是神跟什么神全能者跟羔羊就成为这个什么殿。然后二十三节要告诉我们说，那城内又不用什么日月什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什么光照，然后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你看，神跟羔羊它是城的殿，对不对？然后神又是城的光，它又是殿，然后它又是什么光，然后羔羊是什么灯。所以在这里 它又是城的殿，它又是城的光，所以就把殿跟光并列，对不对？殿跟光并列，所以殿跟光中间是有很要紧的牵连。所以我们可以说，光才是殿的什么实体，殿才是光的实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殿其实它就是行政中心嘛，或是权柄中心，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总统府，比如说白宫、白金汉宫。那光的预表是什么呢？我想一个施政者他主要的职责就是他要发挥光的什么果效。那么光是要来照明什么黑暗的，那么光使愚蒙人什么有智慧。就像一个施政者很重要的是教育嘛，他要教育他的什么百姓。其实到天国还是要教育的，我们还是会受教育的，还是会受教育。所以光明的道就是要照明黑暗的，那么光明的道就是要使我们这些愚蒙人怎么样有智慧。然后光照在黑暗里呢，就能够把黑暗揭开来。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圣经上也告诉说，我们要带上光明成为我们的什么兵器。所以你生命中如果有光的话，你就有兵器，就有兵器。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经历看看，光其实光就是爱，你就有兵器。那么光它还有方向性的什么引导，因为它引导人从黑暗中归向什么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什么神。所以你爱弟兄就住在什么光明中嘛。所以当你在爱里边的时候，你就有光，好，你就有光。然后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光中就能够与神相交，哦，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在天上不用日月，新天新地神的城是没有日月的，只有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它是城的殿，然后又是城的什么光。我们知道日光预表的是神的爱嘛，因为圣经上说日头怎么样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那么月光呢，月光是在黑暗当中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的，月光是什么温柔的。所以月光它是一种遮盖跟什么保护，月光给人带来安全感。对神的国度而言，日光预表神的爱，月光表明的是基督的爱。日光表明神，月光表明教会，因为教会是什么反射什么神的光嘛，借着我们把神的光什么反射出来。所以圣诞节我相信很多的福音朋友都觉得怎么这么欢乐，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正常的情况的话，我们在地上是需要日光跟什么月光的，但是到那日他说不用日光跟什么月光了。为什么？在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们一起来读，来第六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月亮必不害你。太阳为什么会伤人？太阳如果很炎热的话是会把人晒伤的，对不对？那么月光也会伤人，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月圆症，或是说月光时隐时现，对不对？那如果月光暗掉的话，那人可能会掉到洞里边去嘛，好， 会掉到坑里边去，因为月光被乌云遮蔽了。那么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是被神的爱所苦的。你有没有曾经觉得，神若爱我为什么这么苦？会不会？因为我们被神爱的什么很苦，被神的爱伤害，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主所爱的怎么样，他必管教。十二章第八节，我们起来读来。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所以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当时都不会觉得什么快乐，都不会觉得快乐的。那很多人受不了神的管教，他就会跑或是躲。那很多人呢，他受不了神的爱，然后他受到伤害也是有的。因为人有罪的时候就想逃避神嘛，就觉得说，哎，被神爱得这么苦，我又有罪，神啊，你不要理我算了。而教会的爱呢，它也时好时坏，因为弟兄姐妹关系好的时候，被神洁净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像一轮皓月当空啊。在黑暗的时候，教会让人觉得是很有安全感的，但是当教会落到一个软弱可怜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说月有阴晴什么圆缺嘛，然后有时候只月亮只剩下上弦月，还有什么下弦月，有时候还有月全食，对不对？只剩下一点点光，甚至有时候根本看不到光。所以你知道教会的光是时有时无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你知道我们都是教会，对不对？你要去看看我今天到底有没有光，这样理解吗？因为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你一定没有光，你会不太想看他，而看到他你也不会很热情跟他打招呼。你能够分辨吗？要去想一想，要去分辨。所以教会的光时有时无，所以我们说希望教会像一轮皓月，让进来的人都能够感觉说在黑暗里边他碰到的光。可是在这个现实的这个时代当中，老实说，日光有日光的困难，月光有月光的困难。可是到那圣城的时候，他说不用日光，也不用什么，也不用月光了，因为用神的荣耀做光，用神的荣耀做光。你知道神的荣耀它是永远没有改变的，那么神的荣耀充满了恩典跟什么怜悯，我们人里边没有罪了，然后神的光照下来，我们只会觉得享受，我们不会想要逃避。所以月亮为什么有圆缺？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在自转嘛，然后它又反照什么太阳的光嘛，所以教会就是因为有人的软弱在那边遮来遮去，所以这是教会的有限。但到那日也不用教会了，就完完全全就是神的光来光照。所以在圣经里边，月亮预表教会，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是要反照神的光的。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日光也有月光。在约瑟他是什么？得到太阳所晒熟的什么美果，月亮所养成的什么宝贝。所以我们在事业上的时候，我们有日光也有什么月光。所以在这一节经文他说神是那光，大家不要忘记神也是那电。然后这里说羔羊是灯，羔羊是灯，灯跟光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里头有 好几个光，对不对？然后有日光灯，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灯，对不对？就是灯是要来表现光的，光一样是光，但是不同的灯表现出来就有不同的什么感觉。霓虹灯有霓虹灯的什么感觉，聚光灯有聚光灯的什么感觉，捕蚊灯有捕蚊灯的什么， 那有一些灯很可怕，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审讯犯人的用那光怎么样照他，把他炸昏了为止。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一样是光，因为不同的器皿所反映出来的就给人不同的感受，而我们就是什么器皿。然后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说以羔羊为什么灯，光哦，可是要用羔羊成为什么灯。我们想到以羔羊为灯，就是神的荣耀是借着羔羊的形式把它显出来的，把它显出来的。那么羔羊基本上它完全没有伤害力，它只有一种叫做代赎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一旦看见我们需要走的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什么道路，羔羊的道路，那你就会走对路，你就会走对路。所以我们需要被做成羔羊的生命，因为圣城是以什么，以羔羊为什么灯。大家一起说来，以羔羊为灯。所以到时候我们神的荣耀的显现不再是西乃山上那种神的荣耀显现，让人不敢什么靠近，靠近可能都会被打死，而是成为一个羔羊的什么灯。你知道所罗门王他在建殿的时候，神的荣耀显明的时候，在历代志下五章十四节那里说什么，下一张投影片哈，他说祭司甚至没有办法什么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什么神的殿。但是如果用羔羊的方式来显明神的荣耀的时候，就让人感觉温暖跟感恩。所以神是城的光，但是羔羊为他的什么灯。城的光是借着羔羊这样子把它显出来的，所以城的光是借着神的荣耀显出来，但是那个地方一切的领导的方式跟原则只有一个原则，叫做羔羊的什么原则，就是叫做羔羊式的领导。所以整本启示录它有个路线叫做羔羊座宝座。那羔羊我们知道它是献祭的，所以保罗劝我们要什么样，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活祭，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献的，我们才能够成为坐宝座的什么生命。然后坐宝座的羔羊它也是牧人，那是一种良善恩慈的领导方式，是一种自我牺牲的领导方式。你知道现在的民主社会哦，大家彼此攻击互相批评，所以很难体会什么叫做羔羊式的什么领导，羔羊式的领导。然后接下来这一段从24到27节他就讲到列国的光。你知道那个城里边我们已经先看到根基，第一根基是什么，碧玉，碧玉预表什么，怜悯。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城的什么门，那个门是什么做的，珍珠。所以你生命里头要有什么珍珠，你生命里头要有怎么成为一个珍珠，你才可以进那个门，这样理解吗？哦，才能够进那个门。然后进到里边的时候他就看到主神全能者跟羔羊是那个殿，然后神又是什么光，然后羔羊是什么灯，不再用日月来什么光照。然后从24节我们来读来，所以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边什么行走。你知道那个光就是神的什么荣耀。我们要来思想新天新地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列国吗？列国在哪里？那这是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但是使徒行传说神能够从一本造出什么万族的人。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边行走，你知道这个列国其实就是万民， 就是万民，它原文是相同的一个字。我们来猜想一下哦，那新天新地应该有很多层嘛，大家记得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主应许我们说你的一锭银子怎么样，如果赚了什么十锭，你可以管理几座城，你的一锭银子如果赚了什么五锭，你可以管几座城，可以管五座城。所以它是有，我们是有城的，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在世上的时候，你也许管理一个教会，也许管理一个公司，也许管理一个团契，你至少管理自己这个圣殿吧，是不是？或者你管理一个家庭，管理一个小组。所以圣城里边如果只有个王，那怎么叫做万王之王呢？我们说羔羊坐什么宝座嘛。所以我们推想那里边是有许多的城，那当然我们知道新人复活的时候是灵体，所以那个城当然是灵城。我们可以思想那是一个新天跟什么新地，然后它有很多的城，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去思想，天使也没有带领约翰去游览。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被带到什么三层天上，而我们知道有物理的天，其实物理的天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外太空啊，银河系啊，就是物质范围里边的天。那么物理的天更高一层叫做灵界的天，叫灵界的天，那灵界更上一层那个叫三层天，就是神宝座的地方。所以神的存在那叫三层天，其实在史威登堡的书也是这样讲的，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第三层天就是神荣耀宝座的什么地方。那启示录说撒旦正从灵界被打到这个什么地上来，然后在希伯来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怎么样融化。所以这世上的一切到有一天它一样是归于无有，灰飞烟灭。所以就是物理的天整个被消除掉了，然后产生一个新天新地，而那个叫做一个灵界的天，我们都很熟的叫做黄金街怎么样碧玉城。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讲黄金街碧玉城了吗？因为城的第一根基是什么？碧玉。其实城它是很多很多宝石，你去读圣经你就说各种各样的宝石，但是它讲碧玉城，好，讲碧玉城。那么黄金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我们的信心如果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怎么样更显什么宝贵。所以你可以去思想，当你进到神的城的时候，那个地是用什么铺成的？黄金预表什么？所以任何一个时刻在你在艰难的时候，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的感觉如何，你讲不出口你也要说主我信，这样理解吗？而且你讲主我信的时候，老实说你是讲得干巴巴的，因为你的环境很艰难。那时候善美以为她生了什么病的时候，说真的我祷告到最后只有把眼泪擦一擦说主我信。但是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因为那个在天上那个叫做黄金街，那叫黄金街，然后叫什么碧玉城，叫碧玉城。但是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一种状况，到那个时候我们看了你就知道，哦，神说的就是这个，一点都没有虚假，一点都没有虚谎，是这样的真实。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再下一章我有打吗？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那里说 亚伯拉罕等候那座什么有根基的城。我们是不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不是？
是。
那你现在知道根基什么？你知道那个门你怎么进去吗？所以珍珠就是你痛嘛，你难过嘛，你就分泌爱，一层一层去把它什么包起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老实说，有的东西你包一下就有了，有些东西你可能要包很久，哦，才能够产生出真实的爱来。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什么有根基的城。十六节说，我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什么家乡。所以我们要知道，新人是灵体。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复活的是灵性的什么身体。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会复活的，但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灵性的身体。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中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了，他可以吃烧鱼，他可以穿墙，他可以跟门徒什么显现。所以我们知道圣城它是灵城，新天新地是灵天。我们知道地狱它也是一个灵地。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深的敬畏，跟一种很大的一种喜乐。就像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光景好、充满信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说，那叫做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我翻到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是197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牧师还没信主，我在日记上写说，这几天被那神圣的爱浇灌的，真的是会灵里边会有一种战斗的喜乐。啊，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就在日记上面留下了那句话。所以这还是因着信哦。你有时候会经历到那个叫做满有荣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所以我们在今生今世的时候，你如果持守信望爱，那么当你进入那里的时候，你是有何等大的什么一种荣耀。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时候有一座圣城，那么城外有列国，还有列国的君王。我们刚刚说列国也翻译成为万民跟什么万邦。那这些王是怎样的王呢？在24节的 B， 我们来读来：地上的君王，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24的 A 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什么行走。其实这个列国就是万民。你知道光它就是一种圣善的什么引导。然后在那个国度的人都是依循着羔羊的光、羔羊的道路、羔羊的思想、怜悯恩慈，跟人彼此相待，接受教育跟引导。你知道当时的人际关系哦，都是现在的人类难以了解的，它叫做代赎的原则，然后彼此建造。人跟人之间都在学习彼此遮盖、彼此代求、彼此怜悯，用爱来相处的方式。那谁在传递这些呢？万民。因为他们要把什么羔羊，他们是羔羊的什么灯嘛，然后他们自己也是羔羊的一份子，然后把在那里他要引领万国跟万邦。然后24节的下半句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什么那城。当你有荣耀之后，你从神那里看到荣耀之后，你有荣耀之后，你才能够归于神嘛。我们如果没有荣耀，我们怎么能够归于他呢？所以众王都高举着圣城，以圣城为中心。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圣城里边，万民跟列王都一起遵从这位叫做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一切的目标都集中在羔羊的什么宝座。然后2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城门白昼总不关
那个城门它是永远开着的，你知道城门它基本上是为了防御的嘛，对不对？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有北门南门，对不对？东门西门，那就是为了防御用的。那城门如果都不关的话就没有防卫作用，可见那个时候的城 它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神在那里，神在那里，谁敢不敬畏他？然后城门是做什么用的？是作为分别隔离用的。隔离什么呢？就是二十七节那里所说的，凡行不洁净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就这些会被隔离在城的什么外面。所以城门是做隔离用的，而里面呢就是洁净的可喜的真实的。然后二十六节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跟什么尊贵归于那城。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到荣耀跟什么尊贵。他们带什么东西进那城？荣耀跟什么尊贵。所以你知道这些君王他是要带着荣耀跟尊贵进城的。你可以想象万邦朝贡，然后万王来朝贡，他拿什么来朝贡？带很多的金银珠宝吗？带很多的名马美女吗？不，他们带什么？荣耀跟什么？跟尊贵。荣耀跟尊贵。荣耀是什么？牧师常告诉我们说，荣耀就是神的本质，荣耀就是神的气质，尊贵是它有重量，它有重量，它是尊贵是重，这样理解吗？荣耀是值，好，荣耀是值。然后大家记得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凡是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的，神就用永生嘛报答他们，记得吗？所以荣耀跟尊贵，这还讲不能朽坏，不能朽坏就是不朽的。你知道这世界所有东西都会朽坏，荣耀是值，尊贵是量，而不能朽坏是它的稳定性。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质、神的量以及神的什么稳定性。那么追求这三个就等于永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在我们一生当中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去追求良善，或者应该说以善什么胜恶，以善胜恶，就是持续的去追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因为那个时候万邦万民就是带荣耀尊贵不能朽坏进入那个城。所以当时的国度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荣耀借着羔羊的灯发出来去引导万邦，然后万王跟万民列王将荣耀尊贵归于这城。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节，这经文比较长，你看得见就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你们现在读这段经文有没有更多的感觉？有更多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他是元帅，他就是创始者，他是元首。将来的世界就是讲到人进到永远， 他讲到我们要用荣耀跟尊贵为什么冠冕，然后要什么管理，要管理。所以二十七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说，不洁净的行可憎跟虚妄之事的都不能进那城，只有怎么样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其实羔羊，我们有一本书叫做羔羊的什么旅程，大家可以去读。启示录讲了28次的羔羊，他讲羔羊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什么衣服，羔羊是牧人，羔羊生命册，还有一个摩西之歌，还有什么羔羊之歌，羔羊有歌的啊。然后还讲羔羊的妻，还有什么羔羊的婚宴，还有羔羊的宝座。所以我跟牧师在结婚50年的纪念日的时候，我们整个家族献唱的那首歌就是羔羊的婚曲要到了。其实地上的婚姻是预表什么？天上的羔羊的婚宴。你能不能把地上的婚姻过得像天上的什么羔羊婚曲的时候呢？好，所以我们知道他这里说这个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可以进城，然后那些列国就是 列王就是万邦，就是指的跟与主同坐宝座的圣徒。然后呢他们还被差派出去去管理10座城5座城，那样的治理者管理嘛，对不对？要治理。所以不要小看你在今生今世你所管理的，你管理一个家把它管理好，你管理一个公司把它管理好，你管理自己的圣殿，至少把自己管理好。他这里说才得进去，这里是说他城是有资格限制的。你知道这个资格限制，也就是那个城的文化，一个城容许什么样的人进去，它就是变成那个城的文化。所以这个城的文化是圣洁的、可喜的、没有可憎的事，而且是真实的。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总结，我希望你们今天记住这三个总结就好了。第一个叫什么？碧玉城，就是用无限的怜悯建立根基，在怜悯里边大家体恤相爱，你就是在建立天国的根基。还有一个什么？珍珠门。珍珠门什么意思？用不止息的爱怎么样构造天门。你所有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回应，叫做爱啊。早点认清楚好吗？不要想东想西了，想南想北，就是所有的痛你都分泌爱去把它什么包裹，你就是能够成为天国之天城之门的什么珍珠。还有一个叫什么？我今天希望你们记住这三句就可以了，就是你知道这羔羊灯就是在代赎的侍奉当中成为什么荣耀。有人对你不满意，好，我就努力的让他满意，这样理解吗？那这个叫做反照神的光成为羔羊的灯，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唯一的什么光源。然后那个城门是不关的，使徒约翰却看到城门上面有名字，还有12位天使，还有珍珠，每门是一颗什么珍珠。你知道那个珍珠是一颗灵体的什么珍珠，然后合于珍珠的生命你就可以进出那个门，不合于珍珠的生命你就被挡出去了。所以珍珠的门它是作为一个过滤作用的，基督徒要有一个珍珠的生命，你要把困难一些渣滓渣滓吞到你的肚子里边去，然后呢慢慢去分泌那美好的，好，去把它缠过。所以十字架是让坏的变成好的，苦的变成甜的，让对我们原来我们觉得苦的有害的疼痛的却成为我们的宝贝，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如此。好，我们来读最后的结论，来，以碧玉般的为根基，以珍珠之淬炼为门户，以羔羊之献祭为明灯，以荣耀归于神而为城。 谢谢大家。